好，我们今天是5月14号2019年，我们开始第19周的圣经分享。今天分享的内容是从历代志下25章到36章，以斯拉记从第一章到第十章，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所以呢，我们想到就说以色列的国的历史，那我刚才看了一下只有看见大卫晚年的时候呢是主前971年主前971年。所以呢，从整个以色列呢这个王国的历史一直到被掳归回的历史，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范围。那么我们就想到说，这个北国是在主前722年被亚述所灭，南国是主前586年被巴比伦所灭，被掳归回第一批的人呢是在主前538年从巴比伦回到这个耶路撒冷。那以色列的历史其实并没有很长，如果你说大卫晚年是主前971年，然后呢南国586年就被灭掉的话呢，所以历史也不过才300多年而已。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在读这些王的时候呢要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教导，什么样一个教导。你看到每一个王呢在历史书里面的记载都跟他的信仰有关系都是跟他的信仰有关系。所以那我们回顾一下，从亚伯拉罕开始，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然后呢耶稣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然后进入四世纪的时代，进入这个四世纪的时代以后就进入王国历史的时代。我们常读到的这些关于以色列人的历史是叫做以小博大以弱敌强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这样呢是在印证所有他们以色列人呢跟外邦人的征战呢是耶和华的战争是耶和华的战争，胜败是在乎耶和华不在乎人，不是靠车不是靠马，乃是靠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告诉我们，当我们在一个信心里面，我们看处境呢非常的险恶，看自己力量非常的薄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圣经的教导是告诉我们要转眼仰望神。他说在人不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可是呢一旦离开了神，就在信心里面没有去倚靠神的时候呢，那这种以小博大的情形呢就不再会发生。所以我们在上一周呢我们读到了这个亚玛谢的父亲亚玛谢的父亲约阿斯约阿斯呢是差一点被王朝被灭的，就是被亚哈王的孙女亚他利亚，就是约阿斯的祖母，差一点灭掉这整个犹大国的王朝。那么约阿斯这个人呢，他也是圣经记载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有一个情况，就是在他抚养他长大的这个耶和耶大还在世的时候，约阿斯是行得正的，但是耶和耶大去世以后约阿斯呢就听从了其他犹太人首领的这个话语，就离开了神。所以你在24章24节历代志下24章24节，他记载了一句经文非常的有意思。他说亚兰人的军队来攻打犹大国，他说亚兰的军兵来了一小队的人马，然后耶和华却将大队的军兵交在亚兰人这一小队人马的手里面。为什么？是因为犹大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借亚兰人惩罚约阿斯 所以呢，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也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也是我们信仰的一个中心啊。离开神以后，不管你的军队有多大，你就是没有办法打败敌人。离开神的人，不管你能力才干有多么的强，但是你就是没有办法胜过你眼前的处境。所以在上礼拜24章我们结尾呢是停在这个约阿斯去世。那约阿斯去世以后，就把王位交给他的儿子叫亚玛谢。那我们来看亚玛谢是一个什么样的王。在25章第二节他说，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专诚。什么叫做心不专诚啊？那我们来思想一下，心不专诚呢，就是你不能专心一意的倚靠耶和华，你不能从头到尾的来敬拜唯一的神啊，这个心不专诚。那这个例子是什么？你看到这个亚玛谢要跟以东人征战的时候，他说希尔人，他首先呢，他点数自己的军队，他数完了，他说我们犹大国可以出去征战的精兵啊，有30万。他觉得30万还不够啊，不放心，所以呢他又去用100他连德的银子呢去雇了这个10万名以色列人的精兵，以法莲的这个精兵。可是呢这个时候先知来告诉他说，你这样做啊不会得神的喜悦，如果你真的这样做，神就让你败在敌人的面前，因为神能够助人得胜，也能使人请拜。所以呢亚玛谢就说，好，那我怎么办呢？我那100他连德的银子怎么办呢？就损失了吗？神能跟他说，你就只有这个办法。所以呢他就损失100他连德的银子，把这10万人的以色列人呢送回家，告诉他们说，你不用跟我出去。当然这10万的以色列人呢非常的不开心，后面呢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就起来攻打犹大国，杀了他们3000个人。好，那么当亚玛谢在这个地方呢遵守先知的话语，他去了他就打败了以东人。那打败以东人以后呢，他就心高气傲了就是心高气傲。所以呢这里面呢他就怎么样，他心高气傲的结果呢，25章14节，他说把希尔的神像，把以东人的神带回来立为自己的神，在他面前叩拜烧香。这种事情呢在我们来讲读这个历史书我们觉得是叫做匪夷所思的这个情况不过让我们来想一想我们今天可能有的这种处境。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是想到借兵之计，我们就去祷告，然后祈求请教会祷告，请弟兄姐妹一起祷告，然后呢这个难关过去了。我所看见的，当难关过去了以后，很少有人回来献感谢给神。我们在周三祷告会为许多的弟兄姐妹祷告，那我讲的是在北卡教会的情形为很多有需要的人祷告，当他过了他那个难关以后，我没有看见说这样的人回到教会来也是举起敬虔的手成为祷告的大军为别人祷告，他仍然去追逐他人生的优先，他最为考虑的东西。那如果用这种思想来看，我们就不觉得奇怪说亚玛谢他得到神的帮助以后，好像借兵之计，他这个打败了敌人以后，他没有去专心敬拜神所以那我们从这件事情也成为我们的警惕。什么是合神心意神最喜悦的事情？就是我们学会在信心里面依靠他，常常向他祷告。我们有困难，我们祷告完了以后，我们回来献感谢献感恩的心给神，然后呢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就持续的 专心跟随神。我讲这个亚玛谢啊，给大家参考，在这一段的历史里面呢，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那我们不要常常想到的是借兵之计。那么亚玛谢是如此的骄傲啊，如此的骄傲。后来他去世以后，就把王位呢就传给儿子乌西亚。那乌西亚呢，也算是一个啊蛮有作为的王。他在耶路撒冷作王52年，他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呢，同样因为骄傲的心，他就进到圣殿里面呢，他就心高气傲，他就行事邪僻，进到圣殿耶和华的殿呢，要在香坛上烧香。那祭司亚撒利亚呢，告诉他说：“不行，你这样子是亵渎神的事情啊！”所以呢，啊，告诉乌西亚不可以这样做。那乌西亚呢，就生气，26章19节，他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的时候呢，他就马上长出了大麻风，啊，马上长出了大麻风。所以呢，啊，这个就是耶和华降灾给他，因此他长大麻风，直到他死的那一天，然后就把他的国位啊交给这个约坦，他的儿子约坦来管理。那约坛呢，这个人呢，27章2节说，他效法他父乌西亚一切所行的，基本上呢，他也算是一个好王，做得不错，效法他父亲耶西亚所行的事情，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因此百姓还行邪僻的事。我们知道进耶和华的殿主要就是敬拜啊，是一个敬拜，对神的一个敬拜，对神的一个祷告啊，进入耶和华的殿。如果做王的都不进入耶和华的殿呢，那百姓呢，当然上行下效，他就不会进入耶和华的殿去敬拜神。那圣经并没有交代说约坦为什么不入神的殿哈，啊，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他父亲在26章19节要拿香炉敬拜神，因此得了大麻风这件事情的影响，圣经没有讲啊，圣经没有讲。但是在这里面，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说，也是对我们彼此的一个勉励啊。在我牧会这么多年，看见有人受洗就不来教会了，他说我只要信主就好，何必上教会。我们要了解教会是神的家，圣经这样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林多后书6章18节说，全能的父说，我们是他的儿女，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有了这样的应许，这是神的家，我们是他的儿女。那么岂有儿女不回神不回家的这种情况吗？所以我们了解到教会有很多的这个圣经，有很多的教导。第一，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敬拜，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侍奉，我们在教会里面尽我们奉献的本分。但是更重要的是呢，在教会是一个委身的表现，你委身在一个教会，等于是你愿意委身在神的家里面。那么在教会里面必然会碰到一些困难的事情冲突，但是这也是我们磨练个性的一个机会。好，所以在这里借由这个约坦不入耶和华的殿呢，给我们一个提醒啊，给我们一个提醒。那么这个约坦死了以后，就将他的王位传给亚哈斯。这个亚哈斯呢，他是行这个啊效法以色列诸王所做的事情。亚哈斯呢做了一件呢很奇怪的事情啊，很奇怪的事情。这个亚哈斯啊，被敌人攻击的时候啊，被亚兰人攻击的时候呢啊，不是，他是被这个北国以色列攻击的时候啊，那他就我再看一下哈，在28章16节，28章16节呢，亚哈斯王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求他们帮助，因为以东人来攻击犹大。 那我刚才讲被以色列攻击那件事情呢，已经在28章15节结束了。所以从28章16节开始，这个亚哈是被以东人攻击啊，他就要去找这个亚述来帮忙啊，来帮忙。那这个时候非利士人也来攻击他啊，非利士人也来攻击他。28章19节可能是一个啊错误，因为在其他的这个解经书里面说到说是因为犹大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那这里写以色列王亚哈斯，那以色列王亚哈斯不在这个这一段历史里面，所以是因为犹大王亚哈斯呢他放肆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卑微呢就是使犹大呢被人辖制。那这个时候呢亚述王呢有上来，但是没有帮助他，反而欺负这个犹大国。所以 亚哈斯本来是请这个亚述王来帮助他，但是反而被他欺负。28章22节他在越发急难的时候呢，他就越发得罪耶和华。他得罪耶和华呢，他干什么事情呢？他竟然去祭祀攻击他的这个王啊，这个敌人的大马色的神。他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那我也来献祭给亚兰王的神，所以这亚兰王的神也可以帮助我啊。所以这个思想呢在当时呢啊，在我们今天在事后在读这个历史书呢，我们觉得非常的奇怪的一个想法，就他碰到困难他不去找神帮忙，他去拜别人的神帮忙。可是在历史书里面呢，我们可以常常看到这种情形啊，就是犹大国受到攻击，受到攻击在危难的时候呢，常常呢他不会去找神帮忙。第一呢，他有时候会去找埃及帮忙啊，他有时候会去找亚述帮忙，就是不会去找神来帮忙。所以这里面呢给我们一个警惕啊，给我们一个警惕，说刚才我一开始这堂课一开始呢就先讲的胜啊，战争的胜败啊，是在乎耶和华，不在乎人。好，那么这个约哈斯死了，就传位给西西家。那个这时候呢，这段历史有名的两个好王，一个就是西西家，一个就是啊约西亚。所以他传位给西西家以后呢，在西西家做王的时候，那么北国呢就被亚述国灭亡了。那北国被亚述国灭亡以后啊，那我们在读这个西西家历史啊，我们看到西西家呢一坐王位以后呢，他第一个动作呢，他就是洁净圣殿，重开圣殿的门，他重新建立这个利未人的制度，恢复圣殿的敬拜啊，恢复圣殿的敬拜。那么同时在30章说西西家呢差遣很多的啊，差遣这个啊使者去看以色列和犹大的众人，写信给以法莲跟马拉西人，邀请他们一起来跟南国犹大来守逾越节。那我认为这个是啊神给北国最后的一个机会，悔改归向神的最后一个机会。可是呢有人呢愿意回转，有人不愿意回转。在这个机会过了以后啊，我们就看到就是啊亚述王打败了这个北国，灭了北国。然后呢32章就记载这个亚述王呢西拿基利的乘胜追击啊，就来攻打这个南国犹大。那么在攻打的时候呢，这个讲了很多夸大夸口的话语，夸口说啊，这个亚述国呢去征战啊，每一场战争都胜利啊，他们的神呢亚述国的神呢打败其他这个所有被征服国家的神。他说你们犹大国的神呢难道就抵挡得住吗？你们不要听西西家骗你们啊，说这些骗你的话。所以呢在这里极尽的亵渎啊，亵渎这个啊耶和华神。那这个时候西西家呢专心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在32章21节啊，他说耶和华差遣一个使者进入 亚述王的营中，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官长将帅都灭了。他如此的夸口，神只派一个使者就够了，不用派啊这个百万天兵天将哈，一个使者就把整个亚述国的亚述王的这个军队给打败了。那西西家经历了这么大的一场胜战以后，接下来呢，西西家又生病了。那这一段生病的记载呢，我们后来在读这个以赛亚书呢就比较清楚。那么西西家在生病的时候啊，神就赐他多活了15年，也就在这15年的当中呢，生了这个儿子马拉西。那么经过2次神如此的保护他，我们看到这个32章25节再一次的告诉我们骄傲啊所带来的罪。你看32章25节，他说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呢愤怒就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我不晓得你怎么样来思想骄傲这件事情呢？为什么在这个历史书里面呢提到这个骄傲啊，就变成是很大的一个啊信仰上的一个破口啊，是一个人生的大败笔。骄傲呢，就是看自己比所有的人都强，自我优越感胜过所有的人，不但是胜过所有的人，而且是胜过他所敬拜的神。所以当人一骄傲自大的时候，基本上呢他就是神啊，他所信仰的嘴巴会说啊我信什么，我信耶稣，但是呢真正呢他并没有把耶稣放在啊把神放在他生命的首位。因此骄傲呢就让人家离开他的信仰，离开他所拜的神。所以我们在读历史书就看到这个骄傲带来很大的这种啊神的愤怒啊。所以在这里弟兄姐妹，我们啊要啊了解这个骄傲所带来的这个事情。那我们在箴言里面啊也讲到这件事情啊，骄傲所带来的啊，骄傲在败坏之先啊。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这个啊了解啊，骄傲在败坏之前呢，狂妄在跌倒之先。所以这里面啊让我们学习啊，学习在神面前做一个谦卑的人。好，那么西西家呢后来他去世以后，他就把他的王位传给马拉西啊，就是后来神给他这个多活15年呢的期间生了这个儿子马拉西。马拉西做王的时候12岁啊，做王的12岁，他在耶路撒冷做王55年呢，算是非常久的一段时间了。那马拉西做王以后，基本上他就是把西西家所建立的所有信仰的根基呢全部摧毁。我们刚才在讲到西西家的时候啊，西西家在登基做王的时候啊，在登基做王在29章啊，他首先做的就是洁净圣殿，重新恢复啊这个祭司献祭的制度啊，重开圣殿的门，他做了很多的事情，而且把丘坛呢也灭了，他把这个在民数记所记载摩西所立的那个铜蛇呢也打碎了，他做了非常多的信仰上的建造。但是他的儿子马拉西一继位以后呢，就毁掉所有的这些啊信仰上的根基。那么当他做这些信仰上的根基的时候，我们读这一段历史，我们从这个33章2节，他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效法以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就是效法那些外邦人所可憎的事情。他不但是行这些恶事哈，在33章6节他又说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惹动他的怒气。他不但是行，而且是多行更多的在做这些可憎的事情。他做什么可憎的事情？他在神的殿里面啊立这个雕刻的偶像，然后呢啊做很多的交鬼巫术，然后又让啊这个孩子呢啊献孩子为火祭烧死。就好像说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 啊，这个搞了很多的这个啊其他宗教的偶像进来敬拜那样子，整个呢啊教堂就是啊乌烟瘴气。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33章11节，耶和华就让亚述王的军队哈、啊、来攻击他，用挠钩勾住马拉西，用铜链锁住他，把他带到巴比伦去。那马拉西遇到这么大的困难的时候呢，他说在极难的时候呢，他就自卑，就愿意降服在耶和华的面前，恳求耶和华的神啊来拯救他。那33章13节呢，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就让他回归耶路撒冷，仍然做犹大国的国位。这一节经文说，马拉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啊。那我们从这里的记载，也其实也就是印证历代志下的教导啊，历代志下的教导。历代志下第七章哈、啊，第七章14节15节，当所罗门献殿祷告的时候，耶和华回应他说，如果你们得罪他，或者是被掳到外邦国家，愿意自卑，自卑就是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愿意悔改，神就医治，神就垂听他们的祷告。那马拉西呢啊，这件事情就是印证历代志下七章14节15节所说的话语，那么也是印证呢神在以西结书对以西结的一个启示。以西结书33章11节，耶和华说，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所以这个时候在提醒我们啊，不要灰心，不要因为我们看见啊眼前看见的人呢好像已经坏到极点，那我们就啊灰心，我们就不再为啊这样的人祷告。我们要有这个为人的灵魂得救的这样子啊的心来祷告。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啊为人的灵魂得救有这样子啊迫切的心呢，我们可以向神来祈求，那我们有这样迫切的心啊，为别人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以西结书33章11节，神的这个啊心啊，神的心意啊，借着马拉西这件事情呢，让我们来看见啊，让我们来看见。那马拉西呢经过这件事情以后，他就悔改啦，就回转啦啊，就回转。他回来以后，我们就看到33章14节以后，就说在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建造城墙，然后除掉所有外邦人的神像，还有也把耶和华殿中的偶像给抛弃，又废掉啊所有的这些啊不这个不蒙神喜悦的这种敬拜，重修耶和华的祭坛等等等啊等等等啊。所以你就看到33章19节，他的祷告与神怎样应允他，他为自卑以前的罪愆过犯，并在何处建筑丘坛啊，都设立亚瑟拉和雕刻了偶像，都写在何塞的书上。然后呢就说马拉西就跟他列祖同岁，他的儿子呢亚蒙就继续接替他做王，在耶路撒冷做王2年。可是呢他做的事情是跟亚马拉西没有悔改之前的事情一样，他不是像马拉西在耶和华面前自卑以后的事情。他说亚门的罪呢就越犯越大，因此呢就被他的臣仆背叛杀了。然后再来就是立他儿子约西亚，那约西亚呢也是啊我们叫做宗教改革的一个君王。因为约西亚呢他登基的时候8岁啊，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一登基以后就开始洁净这个犹大国的这个啊各地跟耶路撒冷圣殿，废掉丘坛，废掉这些偶像等等等之内。那么从他作王一直到第12年啊，就花了12年的时间呢，才洁净了犹大跟啊耶路撒冷。然后在第18年呢，他就开始要来修理圣殿的时候， 那么在无意中呢，找到了一本律法书。当这本律法书送到约西亚王的面前的时候，他一读律法书呢，他就非常的悲痛啊，非常的悲痛。他看见他们这个以色列人啊，犹太人一直所犯的罪得罪神，所以呢，他就好开始我们叫做所谓的宗教改革啊，宗教改革。然后他就派人这个来宣读这个律法书，然后就跟神立约啊，跟神立约，然后就要举办一个逾越节啊，做一个逾越节。那这里面呢，就讲到35章18节，他都讲到这个逾越节哈，是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啊，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啊。那我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啊，我是这样思考的。从撒母耳以来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我认为不是指的说规模人数啊，或者献的牛羊的这个众多，我觉得应该是指说那种忧伤痛悔的心，在神面前那种敬虔的态度呢啊，是以前没有这样过的。因为在面临这么大的啊困难，在经过这么长的历史里面呢，看见神的话语是如此的宝贵啊，如此的宝贵。所以呢，在约西亚他读律法书的这个反应，就出现在他的一个啊治理国家在宗教信仰上的革新。但是呢，我们觉得非常可惜的呢，就是这件事以后，35章20节，他说这事以后，这件事以后，那么约西亚修完了殿，那有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打别人，不是要攻打犹大国，那不晓得啊，圣经也没有做很多的记载，他说只说约西亚就出去抵挡他啊，去抵挡他。那尼哥呢就告诉犹大王说，我来攻打这个啊，加基米斯，也就是来攻打亚述了哈，他去攻打伯拉河的亚述。然后埃及说，我去攻打亚述干你什么事情？你要来攻，你要来阻挡。你知道埃及王，埃及要往上去攻打，往北去攻打亚述呢，必然会经过这个犹大国啊，或者犹大国旁边的地。那这个耶西亚呢，就跑出去阻挡埃及，不让他北上攻打亚述。结果在这件事情上啊，这个有一个弓箭手啊射箭啊，就把约西亚呢给射伤了，因此他就死在这一场战争。我们觉得约西亚是打了一场不属于他的战争啊，因此这个他所推动的这个改革啊，信仰的这个更新呢就断掉了。因为再来约西亚完了以后呢，所剩下的几个王呢，基本上就是啊，有四个王啊，有四个王。这四个王呢，三个是他的儿子，一个是他的孙子啊，一个是他的孙子。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约西亚完了以后，也等于是犹大国的末日到了啊。所以他完了以后，就传位给他的第一个儿子呢，叫做约哈斯。他做王只有做三个月，就被掳到埃及去了。那这个时候就立约西亚的另外一个儿子叫做约雅敬啊，约雅敬做王。那约雅敬做王11年，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然后呢，就立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又叫耶哥尼亚来做王。那约雅金做王只有3个月又10天，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然后呢，就把王位呢传给约西亚的另外一个儿子西底家。那西底家做王11年，所以约西亚我们觉得蛮可惜的啊。如果他不去打那场不属于他的战争呢，可能这个啊，他在宗教改革上、信仰上的更新呢，会啊建造的会做得比较好。那因为这件事情发生，接下来四个王啊都很快的就结束了。那结束以后，我们就看见最后这个王呢，西底家啊，西底家。那个时候耶利米就力劝西底家，力劝犹大国， 他说要回转，要自卑啊。我们讲过很多次，自卑呢就是伏在某某的权柄之下，在这里说自卑呢就是伏在神的权柄之下。那结果呢，在西底家十一年的时候呢，这个就被巴比伦攻破耶路撒冷，那西底家眼睛被挖掉，然后呢被掳到巴比伦啊，被掳到巴比伦。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就看见在36章21节，他说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然后36章22节呢，就讲到被掳70年归回的一个应验，也就是以斯拉记开头的这个地方。好，所以我们在读历代志上下，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历代志上下呢是以斯拉所写的。以斯拉写给什么人看呢？写给被掳归回的人看，目的在借着重述这一段历史的过程当中，主要集中在犹大国的这些王他们的信仰，他们所产生的结果，要告诉他们怎么样来恢复一个在圣殿里面的敬拜啊，恢复圣殿的敬拜。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啊，以色列王国啊，以色列王国从所罗门去世以后传位给波罗啊，他儿子罗波安，罗波安二代百姓啊，因此造成王国的分裂。耶罗波安呢就带领10个支派建造北国，罗波安呢就剩下2个支派，便雅悯跟犹大啊，建立南国。那南北国呢各有19个王，北国19个王，南国19个王，北国全部都是坏王，没有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因此北国就在主前722年被亚述所灭。南国呢也有19个王，那其中有8个好王，11个坏王。那好王跟坏王怎么认定呢？啊，从我们读的历史书里面呢，我们可以看有几个原则，基本上有4个原则。啊，第一个原则呢，他就说你不可触犯生命记17章16到17节立王的条款。那时候耶和华启示摩西说，以色列人如果你们要立王的话，有几个啊条款你们要遵守的。啊，第一个，你不可为自己多立马匹，你不可为自己多立嫔妃，你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啊，后来看到啊这些事情呢，王都没有遵守。第二点呢，他说你不可离弃律法，他说你们要抄一本律法书，生平诵读，啊，生平诵读教导，啊，从王开始教导，再读这个律法书。学习啊，律法，遵守律法。第三呢，你不可效法这些啊以色列国王的恶行，这些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你不要去做。第四点呢，就是说你不可恶待先知。所以在历史书我们看到，有些人呢啊听到先知的忠言呢，就是逆耳，所以就是啊没有办法接受。好，所以呢，在这里就结束了。结束了这个历代志啊，从历代志下到第36章结束，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进入以斯拉记啊。以斯拉记今天呢，我们剩下的啊时间呢，要从第1章呢说到第10章哈。所以我们在读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啊稍微啊回顾一下。在以斯拉记里面哈，在以色列人被灭之后呢，有3次被掳的记录。那我们刚才也看到了这个被掳的记录哈。第一次呢是啊，是谁被掳呢？第一次呢是啊那个约雅敬啊，约雅敬就是约西亚的儿子啊，就是约哈斯死了以后又另外一个儿子约雅敬做王11年，他被掳到巴比伦啊，被掳到巴比伦。那个时候呢，有但以理啊等等这些人被掳到巴比伦。再来，约雅敬就把王位啊，这个就约雅金呢，他的儿子呢，约雅敬的儿子就被立为啊 立为犹大国的王。那约雅金呢，只做王三个月十天呢，就被掳到了巴比伦。那这个时候谁跟他一起去呢？就是以西结啊，就是以西结跟他一起去啊。然后呢，再来就是西底家。那么西底家被灭的时候呢，就是第三批被掳，所有王国的精英都被带到巴比伦去，只留下那些贫穷啊、农夫等等之类的啊。那这是圣经啊，在耶利米书二十五章呢，也预言了这一段故事。那我们知道，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呢，他是在约西亚作王的时候，那就呼召耶利米出来侍奉啊，呼召耶利米出来侍奉。所以在耶利米书的二十五章，那个时候呢，就有说这个被掳归回的这件事情。你看二十五章十一节哈，那个时候啊，这个就是在约雅敬啊，约雅敬就是还没有第一次被掳之前啊，约雅敬作王第四年，就已经发出这个警告说，二十五章十一节。啊，耶利米书二十五章十一节，他说：“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啊，那个时候是对约雅敬讲。结果，这个啊，二十五章十二节说：“七十年满了之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可是呢，约雅敬听不进去，没有接受这个耶利米的这个啊，从神来的这个启示。好，那再来的第二次的预言呢，在二十九章，在二十九章他说，先知耶利米就从耶路撒冷寄了一封信，寄给谁呢？是寄给那些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二十九章第二节说，这在耶哥尼亚王和太后等等等这些离开耶路撒冷以后。所以呢，耶哥尼亚是谁呢？耶哥尼亚就是约雅金，也就是约雅敬的儿子。所以呢，啊，在耶利米书二十五章警告约雅敬，约雅敬不听，被掳到第一次啊，被掳到巴比伦。再来啊，约雅金啊，约雅金也是被掳到巴比伦。然后二十九章就是耶利米写了这封信给他们，告诉他们说，七十年满了以后呢。啊，二十九章十节，啊，我要带你们回来。二十九章十一节说，神对他们说：“我的心意啊，对你们是啊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哈。”但是我们在读这个时候，如果了解背景，这个话是对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犹大国的人民说的。然后被掳的人说，神对你们的心意是美好的，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这确实在信心上要有一定的程度才能够接受这一句话。好，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做了这样子的预言，那有三次被掳，那同样的呢，归回也有三次的归回啊。第一次的归回就是所罗巴伯带领以色列人啊，带领犹大国的这些犹太人的子民回来重建圣殿，重建圣殿的中心就是敬拜啊，就是敬拜。再来第二批的呢，就是以斯拉带领一群人回来重建人民啊，就是基本上是在重建信仰。第三批呢，是尼西米带领一批人回来在重建城墙，主要就是保护。那我们看见在这里面啊，啊，所有事情的发生啊，都是耶和华神在激动啊，在激动这个外邦人的王来做这件事情。那我们晓得犹大国是被巴比伦所灭，那巴比伦后来呢就被马代波斯所灭。所以呢，这个时候是啊，波斯王古列啊做王第一年的时候呢，他就说被神激动啊，被耶和华激动，因此呢啊就告诉这些啊被掳的这个犹大国的人民呢，能够啊回去重建圣殿啊，回去重建圣殿啊。那你来想一想，当初这些人 他们被巴比伦掳走的时候啊，我们叫做罗身而出啊，就是基本上你被掳，你也带不了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到了一个啊外邦人的地方，在那边呢安家立业啊，在那边安家立业，那又开始他们的啊工作，又开始他们各样的这些啊建造等等等之类。基本上有些人呢生活是蛮富裕的啊，蛮舒适的，在这七十年当中呢都已经是啊整个家族都建造的非常的好，那也很可能都是第二代的犹大国的人民，就是在当地出生的这一群子民啊。你想被掳到那边七十年以后啊，二十几岁的人都已经变九十几岁了，那如果是被掳去五十岁的人，不晓得早就已经啊说拜拜了。所以这些第二代的人，就像我们今天哈，在美国第二代的移民，你说要回去国家啊，抛弃他们在这里的成就，回去建造祖国啊，这样子的一个感觉。那回去呢，不是回去一个很舒适的地方，而是回到一堆残砖破瓦、废墟的地方，是一个生活条件比较差的地方。所以你要离开你的 comfort zone， 放下你已经啊建造稳妥的这个生活、职业、工作等等，然后你要回去。当然有些人呢啊就愿意起来啊跟着所罗巴伯回去，那有些人呢就不想离开，所以呢他们就用财务牲畜来帮助愿意回去的人啊，来帮助愿意回去的人。那么这就是当时的一个背景，所以呢他们就让啊这些啊要愿意回去的人呢，就带了以前在耶和华圣殿所掳来的这些器皿，然后他们就走了四个月啊，走了四个月啊，走了一千公里啊，一千三百公里回到耶路撒冷。我们要晓得当初要走这一条路不是好走的路啊，啊，走过山路，中间还有盗匪啊等等等之类的，所以呢这是一条不好走的路。他们就啊走了四个月回去了耶路撒冷。那回去以后，在这里面就记载了回归的这些人数跟他们的家谱啊，人数跟家谱。那么回去以后，在第三章就说他们呢回去第一件事情呢，先建立祭坛啊，先建立祭坛。所以这里对我们是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所有的侍奉一定是建立在敬拜上面，先有敬拜的生活才有建造圣殿。所以先恢复祭坛，先来敬拜神，先来亲近神，才来做其他所有的事情。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先有灵修敬拜，我们才有侍奉，不然呢我们所有的侍奉呢不过是血气之勇而已。那这种血气上的侍奉呢，是容易得罪人也容易得罪神的事情。所以当他们回去以后，他就记载他们首先建立祭坛，然后在祭坛上敬拜，而且是众人同心呢，如同一人啊来建造。那再来呢，就是开始立耶和华圣殿的根基。那这个圣殿的根基立好以后，那我们就看到说三章十二节，他说有许多见过旧殿的老年人呢啊，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的欢呼。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两极的反应啊，有人很高兴，有人在哭泣啊。那哭泣的原因是什么？是喜极而泣，说啊好不容易呢终于把圣殿的根基建造了，他们是历经了千辛万苦啊，这样子终于呢神的话应验了。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应验，那也有人说他们建造圣殿的根基呢是比以前旧殿的这种规模呢是比较小，所以有人就啊触景生情啊，因此哭泣啊。所以有这样子的不同的解经家的这个说法。好，所以第四章开始呢就讲到啊开始要来建造圣殿的时候呢，那么拦阻就开始发生了啊，拦阻就发生了。首先呢就是有敌人啊假意要跟他们一同来建造啊，假意要跟他们一同来建造。然后呢也有人呢就开始啊这个 这个用钱呢去买通啊这些谋士啊，在王的面前呢说一些坏话来控告他们。那我们在读这里的时候哈，我们要特别小心，因为这里有一段就是说四章六节，四章六节在亚哈水鲁王登基的时候，那这里面呢一般的说法是说这一几节的经文呢是插入的，而是不应该放在这个顺序里面。那我们从波斯王的王的每一个王继位的这个
啊
顺序呢，我们比较容易了解这一点啊。没关系，我们在这里呢不是啊对波斯王国的历史不清楚的话啊，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就好。我们只要记得，因为被干扰以后呢，这个建造圣殿的工作呢停了16年。在四章二十四节，他说停止啊，圣殿的工程停止以后呢，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也就是说停了16年以后呢，才开始重新建造。那停16年呢，是很大的一个危机啊。我们人的热情哈，说要重建圣殿呢、啊，要维持16年是非常的困难的啊。第一呢，随着年纪变老；第二呢，你安逸的生活过久了，你当初的雄心壮志呢也开始消磨了。所以呢，停止了16年以后，第五章呢才会说有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呢奉神的名呢来鼓励他们。所以呢，哈该也就是我们所读到的这个哈该书哈，哈该书。啊，我们读哈该书就是会啊很容易记得的经文，就是哈该呢在等于责备这个啊犹大国的这些被掳归回的人说，神的殿荒凉，你们都还住在有天花板的屋子里面啊啊，这一段的这个哈该书的记载。那么因为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的这个勉励以后，他们呢重新起来啊，重新被激励被激动呢，他们就起来重新建造这个圣殿。当我们愿意啊离开自己的啊舒适的这个生活圈子 comfort zone 的时候呢，我们愿意照神的心意去侍奉去建造的时候，神就帮助他们。你看这一段的经文就这样讲，神就帮助他们，神的眼目啊看顾这些长老们。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攻击他们的敌人当然没有放弃，但是他们没有畏惧啊，没有畏惧。那这个时候神也激动这个大力乌王找到当初古列王所写的诏书，因此就有凭有据。而且呢，在这件事情上，大力乌王呢还下旨通知河西的总督呢要供应啊，供应他们建殿所需要的这个东西啊，包括金银粮食还有这个牛羊等等等之类的。那么啊，在这当中有这个大力乌王的 support， 那有神的这个帮助啊，有神的激动，他们就很快的顺利的。我们看六章十五节，他说在大力乌王第六年呢，这殿就修成了。所以呢、刚才停工一直停到大力乌王第二年，那后来花了四年的时间呢，就把这个圣殿给建好了啊，给建好了。所以建好以后，他们就啊到圣殿呢开始做这个奉献啊，做这个奉献。那这里面我们也看到接下来呢的这一段第七章开始的记载。啊，第七章开始的记载呢，他说这事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呢，就以斯拉准备要带领啊被掳归回人第二次归回。那这当中已经间隔了多少年呢？啊，这当中间隔了将近96年啊，间隔了将近96年。所以呢，第二次啊79年，讲错了，将啊差不多80年79年。所以从第一次归回到第二次归回呢，差不多有79年的时间。那么以斯拉就带领啊第二次的归回。那么在启程之前呢，他们第一件事情呢是在亚哈瓦河边呢进食祷告。你看这个啊， 这个亚哈王河边呢禁食祷告，在第八章哈，第八章的二十一节，第八章的二十一节，他们要回归之前先禁食祷告。那这一条路不是好走的路哈，这条路走了四个月哈，他们从正月一月出发，五月呢才走到这个耶路撒冷，走了四个月，走1300公里。所以他们祷告的时候，在八章二十二节呢，他说我求王拨步兵马匹帮助我们在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他说我已经跟这个波斯的王说啊，我们神施恩的时候一定帮助我们一切寻求他的，所以呢既然相信神，就不需要要求这个波斯的王呢派步兵马兵来帮助他们。所以呢他们就禁食祈求，然后八章二十三节他就应允，神就应允他们，然后他们就回去。你看八章三十一节，他说正月十二日我们从亚哈瓦河边起行，要往耶路撒冷去，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啊，路上埋伏之人的手。这第一点，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思想一下什么叫做信心呢？信心就是你在祷告的时候，你相信神会垂听这个祷告，因为这是合神心意的祷告。你祷告祈求神保护这一次的被掳归回，因为是照神的这个应许预言在进行的。那这是我们首先呢在信心上操练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处理财务上的态度。你看到这个八章三十三节，他说第四日在我们神的殿里把金银和器皿都称了，交在这个祭司乌利亚儿的手中。所以他们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他们要离开，他们要离开这个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带了一些金银器皿。他们在离开之前，先把带的金银器皿呢称过了。那么到了目的地以后，当把这些器皿呢要交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又再称一遍，要再称一遍，点交清楚。这是一种透明的做法，对的事情呢要用对的方式来做用对的方式来做。我们就是做事情呢不要留下给别人猜疑的空间给别人猜疑的空间。要记得第二次归回的重点呢是要重建信仰。所以重建信仰的时候是一个宗教改革，我们就要让人家看见这个带领者以及在做所有事情里面的一个诚实正直一些透明度。好，所以呢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示范领袖的榜样呢，他们就带领这一批归回的人呢回来重建信仰。那是第八章所讲的。那么第九章就讲到通婚的问题通婚的问题。因此以斯拉呢就在解决这些通婚的问题。那这里面呢讲出非常通婚所带来的这个影响。那我们读到尼希米记十三章的时候呢还会再谈到这些事情，所以呢我们这个部分呢就不再多讲，而留到呢尼希米记十三章的时候呢我们再来看看，当大家都是如此追求建立信仰的时候呢，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呢就一切在走下坡这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们在下礼拜当我们在处理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再来处理这一段的经文。好，那我们今天呢第十九周的分享呢就到这个时候结束。